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我们回到，欢迎郑老师回到我们的维珍会客室，为我们讲这个这么难得的一个对于影响我们整个中国艺术教育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衔接的一个历史阶段。您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贡献，我觉得您可不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一个阶段有一个这样子的难得的国外的学者艺术家能到中国来进行这个教学，而后来对中国的就是后期的现代艺术、现代主义艺术的教育和未来培养，后来接下来这几代的这个年轻的艺术家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刚才说到这个德派、罗派、这些不同的具有现代主义影响的这种教学体系啊，在中国的美术界的不同院校其实都有过一段很艰难的时期。
是，
就是他们我刚刚讲过，无论是罗马尼亚这个训练班出来的学员也好，或者是东欧留学的学生也好，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正好碰到中国最艰难的一段事情。
是的，
就是文革前和文革的十年。
是，
那么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很严格的，那不要说是罗派德派，连苏派都要受到批判。
对，
就是一切外来的东西，
对，
都是封自修，
是
啊，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嘛。所以那个文革的十年更加走到了极端，就是只有红光亮的这个领袖肖像，
对，
是可以画的，别的都不能画。
对，
那么所以这些教师其实，我刚刚讲的像罗逊班的这14位教师，回到各自岗位之后都有一段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就是基本上不仅是不让他们教他们学到罗逊班学到的东西，甚至于不给他们排课，
那个太难太不容易了。
所以有的人就只好改变风格了。我看到有些人就是他学了两年，其实学的挺好的，毕业创作都是画的有点感觉了，有点那个现代派的味道。可是回学校，回到他们原来的母校之后，很快就变回去了，就又回到原来那个。
因为大环境。
对对，因为大环境他不让你这样教，你就不得不回到原来大家熟悉的这种
主流
的
苏派的
道路。所以这一段历史呢，很值得研究。中国有个艺术家叫吴三专，一个当代艺术家。吴三专曾经讲过，
非常有名。
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博巴研究所，来研究这个历史。我说，我们还不如成立一个东欧艺术研究所。因为不光是博巴，实际上包括我刚刚讲的苏川喜啊、全贤光啊，还有中央美院。在董希文工作室，我的老师叫梁玉清，他也是德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回来都很艰难，但是呢他们还是能够不懈地坚持下去，特别是在文革以后又把原来学到东西再能够运用起来，那就是能够继续发挥这样的影响。
对
呀，那个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和资料的收集其实还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
就是现在刚开始。
对对对，我曾经比如说我当时想找这个博巴的作品，有一张画我是特别想找到的，就是博巴曾经我刚刚谈到他跟谭天寿的关系啊，他们两个人互相欣赏，两个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艺术上是共通的。
明白
所以很快他们就在那个当时浙美大环境很冷淡的这种人际关系中间，波巴跟潘天寿是一对很特殊的这种朋友关系。 潘天寿常请伯巴到他家里去坐坐、
嗯、
看他画画、
嗯、
那个潘天寿画起画来有点像那个 Jackson Pollock、
yeah, yeah, yeah.
把画那个宣纸放在地上
powerful、
yeah, 用那个
手指
手掌来画，
对
呀，
拳头啊，
其实很有那种表现主义啊、
嗯、
或者抽象表现主义这种风格、
嗯、
不过倒是有一次波巴说你能不能给我做模特，我要画一张你的肖像、
哦、
所以潘老我想他一生大概唯一的一次坐下来让外国人给他画了一张肖像
啊、哦，真的，
但那张肖像画得非常好、
嗯、
我当时就是60年代我看到那张画就惊呆了、
嗯、
画的就是出神入化、
嗯、
那个潘天寿坐在那儿寥寥几笔，因为他那个画、
嗯、
波巴的风格你们可以在网上找一下、
嗯、
他是用粗的黑线画的、
嗯、哼哼，硬边的哈，
有点像中国的打写意那样、
哦、
就是很粗的黑线，
那有点像潘天寿的那种，
西方的油画是不勾线的
soft，
但是它是用勾线，这勾线的可以从比如说啊，勾干啊这些艺术家、
嗯嗯、
作品中也能看到，
对对对对，
但是波巴因为认识了潘天寿以后、
嗯、
了接触了中国画以后、
嗯、
中国画的笔墨肯定对他有影响，所以他画的让潘天寿是用粗的黑线勾的、
嗯、
可是勾的非常的就几条线，
很明朗，
寥寥无几的几条线、嗯、就非常相似，
传神，
就把非常传神、
嗯、
把潘天寿的那个精神状态和外貌表达出来。
哇！
而且很有意思，就是他那个背后背景是潘天寿的两幅画、
嗯、
两幅立轴挂在那里、
嗯、
那幅画是潘天寿用水墨画的画、
啊、
但波巴用油画笔画居然画出来同样的感觉，
那么就用油画表现了水墨精神、
那种笔意，
嗯，
给他传达出来、
嗯、
那说明他就是不光是表面上看到了那个潘天寿作品的精彩之处，而且他能心领神会，
嗯，
能够他通过自己的油画笔油画颜色表达出来、
嗯、
所以那张肖像我是念念不忘的，
嗯，
我到罗马尼亚就一心想找到这张肖像，很可惜就是没找到，
没找到，
一直到现在
还在找，
这张画不知道到哪去了，
发散去找吧，
但
要挖的，对，
有幸的就是、
嗯、
他的一个学生金逸德老师，就是现在中央美、
嗯、
中国美院的一个教授，也退休、
嗯、
今年已经90岁了、
嗯、
是我的同学和同事了、
嗯、
他当年亲自临摹了一张，
哦，真的，
所以这张是现在唯一保存下来，当然临摹的东西和原作有很大一段差距、
嗯、
但是你还是能够从这张临摹品中间、
嗯、
看到原来的笔意，
明白，
我虽然没找到潘天寿这张肖像画，
希望以后
找到了另外一件作品，
哦，
就是这个、
嗯、
潘天寿他当时跟波巴交往的时候、
嗯、
大概随手送给他过几件作品、
嗯、
那其中有一件作品叫两只小鸡、
哦、
因为潘天寿画过好几次、
嗯、
画那个两个小鸡在抢一根蚯蚓、
嗯、
一张水墨、
嗯、
画得非常有趣、
嗯嗯
啊、而且也很符合潘天寿的那种很平易的那种风格，水墨画的风格，那、
嗯、
这段画送给波巴、
嗯、
之后就、嗯、
没看到了，
就没有
出现，
也没有、
嗯、
也没有人
展示
来继续来跟踪，或者到罗马尼亚他也没拿出来过、
嗯、
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之后、
嗯、
被这位 Sorin 看到了，
哦，哇哦，然后呢，
然后那个 Sorin 呢就
嗯
当时还不认识我的时候，
嗯，
就从齐娜的手里买下来了，
嗯，他还是很有生意头脑的，
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呀、
嗯、
这个
他等于他拥有这件作品，
但是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买下来，
那相信是 dealer 嘛，
呀，然后买下来，他认识了我之后，其实他有一个一方面我还是到现在为止非常感谢他保留了这么多的信件、
嗯嗯、
而且无偿的交
对、 分享共享
呀，来对，让我们现在做展览啊，做研究都可以贡献。当然，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他希望从那个这个关系啊，潘天寿和波巴的关系之间能够找到
商机。
对，找到他的商机。
这个太难了吧？
结果他居然找到这段话。
哦。
而且，他其实我想，他本来也不知道潘天寿的地位。
嗯，不知道好一点。
对对对，他后来写过很多信问我这个画家、这个作品、那个作品。那有些作品他不是从潘天寿那儿拿的，可能从别人那儿拿的，但是他都不知道这些画家是谁，我都
那您也无偿的为他做了很多 advice。
对对对，我很热心做他的 advisor。
对，
我每个画家我都给他查出这个，
哇，收智商税的这个
都给他讲这个画家是谁，是有的是知名，有的不太知名，但是
您是学者，
这些信息提供给
他的、
然后他呢，他这个画拿来他不是要自己收藏的，他就是他要转卖给
拍卖，他老想着卖画，
他老想着卖画，他就是这是他的生意嘛。因为他在罗马尼亚大概有一个特殊的关系，是他有时候住在瑞典，住在那个斯德哥尔摩，有时候住在布加勒斯特，他就把这个他在罗马尼亚收到的中国的文物，卖到斯德哥尔摩的拍卖行，因为斯德哥尔摩拍卖行比较有国际的这个市场
地位哈，
通过那边就可以卖一个很好的价格，
所以他看得到这个利益在那里，对吧？
所以他有一天很得意的就告诉我，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他的家人，我这张画卖给拍卖行赚了多少钱。
其实这个毕竟还是短期利益，对不对，郑老师？
对啊，但是我很高兴，就是说，他这段话由他拿出来，最后呢是被一个中国人收藏了。
真的？
就是这个斯德哥尔摩，拍卖行，拿到那个他们的拍卖的网站还是什么地方拍卖，还是在那个现场拍卖，反正就是最后。
成功
是一个中国人，
对，就是成功的再转移了一个他的 ownership。
而且，当时来讲还是赚很好的价钱，现在来讲当然是太
便
宜了。便
宜了，
那时候我知道我要就买下了，
对呀、
当时应该就十几万欧元吧，就卖掉，但是已经是一个、
十几万欧元，对于这样子的作品来说，也就是一个 estimate 的 basic 价，对不对？
Yeah. 所以通过这个 story， 后来我看到。斯德哥尔摩的那个拍卖行又卖了一张陆伟昭先生写的字，那张字应该也是
陆延昭，
陆伟昭，
陆伟昭老师，
陆伟昭、老画家，应该也是他送给波巴的，所以波巴的手里其实、当时因为在中国住了两年嘛，有不少艺术家的作品
在他手
里，这个作品他去世之后就留给他的夫人，而他们没有孩子，那所以这些作品呢，最后，一张张可能就转到别人手里，有的就到了这个Serene 的手里，然后他呢，又通过拍卖行，瑞典的拍卖行，又把这个作品卖回国内。我曾经看到网上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在北京，他收到了陆伟昭的这张字，他非常高兴，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那也是知音呢、哈，对，
所以这个文化交流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对，
它里面有这种学术上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它也有它的这个商业方面啊，或者其他的这种交流的渠道，
对，
也很值得我们去观察。
是的，穿越时间啊，穿越时空啊，
对
吧？
所以我个人在这个从认识波巴一直到我这个研究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于这个文化交流，他的个人在文化交流中间所起到的作用，我想有 更进一步的理解。
明白，您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去宏观的去观察和研究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都是史实，然后呢能够把它能串联起来，这样子是对我们的就是这个美术教育和美术史和下一代的影响，这个社会公众影响也是功德无量的。对，郑老师，我打个岔，我看到您有就是展示过一张照片，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就是当时在博巴在中国交流教学的时候有一张合影，对不对？1962年6月17日，这张合影是学员班的合影，是不是？
对，这个是学院毕业的时候，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功成名就，最后全院的领导，就是系主任以上的领导和学员，还有油画系的老师，一起拍了一张大合影，那么我以前也见过这张照片，但没有就是太多的注意啊。
对，
结果我这次到就是2017年那次，我到那个 Sebastian 到他的故居纪念馆，特别高兴的看到那纪念馆里挂了这张照片，不是很大的一张照片，但是是上面有潘天寿的题字，
是
就潘天寿亲自题，
对，
说中罗，
很珍贵的照片啊，还有
中罗艺术交流长青
留念、
因为潘天寿就坐在这
中
间，就在波巴的旁边，
对，
然后这是我就在他的后面，
看到您了，对对对，
站在后面，站在他后面，
好年轻啊！
然后那个所有一直到最近，一直就是说，前两年他们那个天津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他们还发信给我说，郑老师，这上面的人，他们可以认出一些人来，
是，
但是认不出所有的人，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下到底谁是谁？所以我就给他做了一个重新
表，
在那个照片上用那个
备注
Photoshop、
哦、
全部把名字标上去。
哇！
因为这上面的每一个人我都记得，除了学员之后，然后就是各个系的系主任，还有中层干部、教务处长、总务处长，甚至还有一个司机
啊、哦，都有
给那个。我想能够记得这些大概现在就是我了
真的是
所以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名单。
那您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他们当中的几位，就是后来对美术史上大家都比较有听过的，就是有影响，有一定影响力的，除了潘天寿院长以外，其他还有当然您自己，对不对？您在这个照片当中好年轻，您当时已经是系主任的吗？
没有、
油画系主任，当时
我就是油画系一个年轻的老师。
老师，
对。
对
啊，因为当时我刚刚第一次那个第一段里面讲到过，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呢，
并没有进这个培训班，
没有资格进培训班。
对。
但是我们那个，我当时刚刚毕业不久嘛，是一个青年教师，青年的助教。
是。
但系里面呢，觉得有点有愧于我，有点好像系领导觉得你因为挺好学的，可是我们因为这个
规定的
原因吧，没法把你派进去，所以这样吧，我们给你一个机会，你到中央美院去进修吧。
哦，
因为当时中国的那个大学里面没有研究生这个制度，就你本科毕业之后，你就没有一个program， 没有研究生的这个 program，
对。
那么但是呢，在大学里像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当时就很希望有一个在继续深造的机会，所以就是用这种进修的方式，所以当时呢
很难得的机会、啊、
对，油画系就给了我一个名额，就让我到中央美院去进修。
是，
那我就在中央美院挑了一个我很敬仰的老师董希文。
是的，
所以我在董希文的工作室里学了一年多的时间。
对，
那么这个也补偿了我没有进罗训班的遗憾。
对对对、
yeah、
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董希文老师是我们的就是画那幅大作开国大典的那位创作者。
对
吧，都是我们非常敬仰的大 大师级的亲戚、
而且他是、中国、
嗯、
也应该说他是中国一位、具有现代风格的油画家。
是的，
对、因为他的油画、他在教学的时候当时给我们提出来，就是他说油画不仅是需要、革命化，这个当时都要提的革命化、
对，
同时需要现代化和民族化。
明白，明白
啊，就是他不，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照搬苏联的这种油画的方式。所以他这个观点实际上跟这个波霸的观点是很一致的。
一致的。
波霸，我记得他到杭州来上课，第一课，就跟他的人讲，跟他的学员讲，我不是要你们学我，不是要你们学我从欧洲带来的东西，我要你们发展你们自己中国的油画。
这个理念是非常宏观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跟留苏回来的学、或者苏联的老师所讲的就完全不一样。
因
为苏联那个马克西莫夫来教的时候，就是说要学到苏联的，
你要模仿他，对吧？
俄国的那一套，
对
呀。所以，当时我到了北京之后，我觉得我虽然错失良机啊，没有跟罗马尼亚的画家学，但是我和董先生学，在我一生中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呀，我也非常期待有机会再请教郑老师关于您在跟董希文老师学画画的这个阶段您有哪些一些收获。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非常感谢郑教授，郑胜天教授为我们分享一个这么精彩的艺术家的故事。我们期待郑老师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我们分享更多的精彩人生精彩故事。谢谢郑老师。
好的，下一次我们再讲一位也是东欧来中国的艺术家的故事。
好的。
不过这位艺术家呢是从保加利亚来的，
也是举足轻重的，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
那位故事的、那艺术家的故事更有传奇性。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期待下次见面。
好的，期待大家的收听，感谢郑老师，也谢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同一时间再见。